好，我们今天是很特别的一个聚会，是我们一个季度一次的圣餐聚会。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把某一些的这个仪式呢叫做是圣礼，就是很神圣的一个仪式。那比如说我们有洗礼啊，洗礼就是一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愿意正式在所有人面前，也在自己人生里面做一个决定，说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从此以后是一个属于主的人。那第二个圣礼就是圣餐礼。那如果是条件要是许可的话呢，我们的圣餐里面，圣餐礼里面除了分饼跟分杯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谦卑礼。谦卑礼就是我们大家彼此来洗脚啊，因为耶稣基督在当时离世之前的最后一夜的时候，他跟门徒们在一起，那他端起脚盆去洗门徒的这个脚。那这是在当时的门徒来看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因为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是很讲究长幼之间的差别的。我们平常说这个年纪大，中国人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考究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小的时候是这种分属习惯是非常讲究的。比如说一家人围在一个圆桌上吃饭的时候，那我们会把位置分成上位跟一般的这个位置。那什么地方算是上位呢？不知道。哎，我应该知道，你是出生在传统的家庭里面。你知道不知道？就如果一个家庭一起吃饭，一个圆桌子，这个你坐下来。
上位。
啊。
应该是面对那个。
面对门的，靠着墙的。那个位置是属于这个上位，但是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说法。我不知道上海有没有上位，上海有没有上位？还能有吗？啊？也是靠墙对着门的，就是属于上位。哦，右边是主宾，左边是客宾，哇，那规矩就更多了。左边是主宾，右边是客宾，那规矩就更多了。那什么样的位置是最不好的位置呢？对着主人的位置，对着主人的位置就是对着门的那一个位置。那我们去餐馆里面吃饭的时候，最不容易被打扰到的位置就是好的位置。那个服务员如果经常要来的那个位置，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一般都是主人要去坐的一个位置，因为经常会被打断嘛，或者说是怎么样。那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坐位置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讲究，说年长者或者说应该受尊重的人，他们应该坐在这个位置上。那如果说是辈分比较低的人，他会坐在比较靠外面的这个位置上。那给别人洗脚，因为逾越节的晚餐之前，犹太人需要去行一个洁净的礼节。那除非是洗了脚了，如果没有洗脚的话，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不能够去进行的。所以在当时这一个餐桌上面发生一件很尴尬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总共有13个人在那里，但是12个门徒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一个时候愿意去承认一件事情，说 OK， 我在这12个人当中我是最小的。因为一定要最小的一个人，或者说你认为自己是最小的人，你说好，我去端起脚盆，我去拿起毛巾，我来去给你去洗脚。那一定要有人这样去做。那所以大家其实都在那里等，你等我，我等你，彼得可能在等约翰，约翰可能在等彼得。为什么12个门徒在这个时候都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 他们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愿望，那他们希望说当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之后，那耶稣就可以成为犹太人的王。所以在这之前曾经发生过一系列的这个事件，包括说门徒觉得自己讲话不够分量，那门徒就把自己的爸爸妈妈，把自己的妈妈叫过来，让他们出面，然后来到耶稣面前去求说，哎，耶稣，如果你哪一天你的时间到的时候，他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你飞黄腾达的时候，恳求你让我的孩子呢，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那当这个妈妈去给自己的孩子这样求了之后呢，圣经上说其他的十个门徒就看这两个门徒看不惯，意思就是说你们的手段呢太过分了啊！你们自己去争取也就算了，怎么把妈妈也拿出来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在当时所有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在这一群人当中成为最大的一个，而不是要成为最小的一个。我要做大，我要成为排行排第一的，这是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蠢蠢欲动的一个想法。确确实实排第一好像是有蛮多好处的。大家知道说水浒里面总共多少好汉啊？水浒传里面多少好汉？108将。排第一的是谁？宋江。排108的是谁？不知道。那好了，那我们就不要排到108。排50位的是谁？你也不知道啊，你也不知道。整个《三国演义》里面出现那么多的这个人物，你记得的有几个？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啊，周瑜，你去数一数，大概就是顶多就是20-30个、30-40个啊。如果你很精通的话，可能有超过100个。可是问题是说，你去看整本的这个《三国演义》，它那一段时间里面，它出场的人物是无数的，可是留在你眼脑海里的就那么几个，排行排在前面的啊。那刘备。曹操、孙权那是不用讲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嘛。那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会觉得，哎，中国人讲我做人就要出人头地啊，这个人往高处走呢，水往低处流。这个愿望在当时门徒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他们认定说耶稣基督要带领他们去建立一个国家，然后让他们可以成为光宗耀祖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当他们在跟随耶稣，当耶稣把天国的道理跟这群门徒讲的时候，这群门徒一边听着天国的道理，一边仍然在继续地上的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眼光并没有因为耶稣所教导的而发生任何的改变跟这个变化，他们所求的跟其他人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所以耶稣在这之前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们说，你们如果要在天国里面要做大，那你们就要想到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去做最小的，你们要去服侍别人，你们要去做众人的仆人。耶稣对门徒说，莫想我来是要叫你们成为这个呼风唤雨，怎么样，人们这个很多这个仆人在后面这个前仆后拥的这样的一个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让你们去做这样的人，我自己来也不是要做这样的人。耶稣甚至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服侍到什么地步呢？说并且 我要为别人舍命做大家的这个赎价。所以在这个餐桌上面，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当所有门徒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愿意放下身段谦卑下来的时候，耶稣拿起脚盆束上这个毛巾，就去给门徒洗脚。好，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今天十二个门徒在这里，老师端起脚盆给门徒洗脚，换成是你，当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稳如泰山的坐在那里看你的老师给你洗脚？你坐得住坐不住？张红摇摇头说这个坐不住。为什么坐不住？不好意思嘛，对不对？不好意思，我们很讲礼貌的，我们就觉得说平常一个长辈给我们倒杯水，我们都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这个实在是感激不尽。今天如果说一个我以前在 LA 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太太105岁，今年106岁，我们每一年她的国庆，她的生日很好记，她的生日是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国庆日同一天啊，双十。那我每一年都帮他庆祝，也顺便一起帮国民党庆祝，是这样。那当他到了教会里面，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说，哎，我们为他服务是什么？是理所应该的嘛，对吧？106岁的，你不可能有一天你看见他拿一把椅子说，哦，张牧师坐，那我就糟糕了，那我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反应了，因为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那我肯定说，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你不要拿，我来拿就好了，应该我拿椅子来给你坐。可圣经上说，当耶稣拿起脚盆用毛巾束上腰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圣经上说门徒有没有反应呢？有没有呢？有。谁有反应？什么反应呢？彼得说你不可洗我的脚。其他的人有谁觉得过程没有？这一整个过程里面，就算彼得还有点良心，那就算彼得这一个人还有点良心，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那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然后彼得就把嘴闭上，彼得就让耶稣继续去洗他的这个脚。可其他门徒没有任何的一个表现，因为这个就等于说给了门徒最好的一个悬念。哎，我们谁都不用遇，我们谁都不用降下身段来，耶稣我们的夫子既然扮演了这个角色呢，那这场风波也就算过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谦卑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何等的难，一个人要放下自己的身段是何等的难，一个人真正从心里面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何等的难，一个人承认自己比别人要笨是何等的难。昨天晚上我们家里面有茶几，然后呢，从我们家开始茶几之后呢，很多人在我家里面呢，这个都头疼。为什么在我家里面头疼呢？因为我们在餐桌上有一个灯，那这其实也怪房东对吧，浩哥？那个灯挂下来呢，挂在那边呢，有点，我们平常餐桌在下面，所以不会有问题哈。但是呢，这我们平常茶几的时候就把那个桌子移去了，所以很多人的这个谈的开心呢，转过来的时候，叭撞一下，叭撞一下，别人撞我都跟他说 sorry。那天浩哥撞了一下，我没跟他说 sorry。那撞了，所以我昨天就拿一个椅子放在下面，就希望说大家走过的时候看见有把椅子，然后可以抬头看一下有个灯在那里。这是我是的哈。那昨天 YC 来了，YC 说你们干什么？ 他发现说这个椅把椅子在这里，这是什么用？我说这个我怕有人撞头，所以拿一个东西在这里。我说很多人已经撞过头。发现说你上面有个钩子啊，你有个钩子，你有那个链条在那里上去就好。我跟浩哥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好傻呀，就是举手之劳，对吧，王大哥？他想到了，他说你把这个挂上去就好了，还要下面放个椅子，下面放个玩具车，下面放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挂上去什么头都不会撞到，除非摇摆才可能会撞到。然后我就跟一静讲，我说我们两个呢，我说我们两个都比不上 YC 聪明啊！我说我每天住在这里，每天碰到这个困境，就想不出怎么去解决。我说人家来看了一眼，马上就在想出这个解决的这个方式。我说这个不得不佩服他啊！那我太太就跟我讲，她说：“哎，她说你难得，然后你难得，因为很多时候我会跟我，他为什么会说我难得呢？因为我平常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会设定一个事实，他也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他接受说我比他聪明，所以他平常总是会从我身上受打击，说啊你比我笨，你这事情怎样。今天突然间发现说，哎，他说哎，我先生发现一个人比他更聪明，而且愿意来这个告诉我，他觉得很惊奇，因为这个事情什么不常见。因为我经常会说他不聪明，我说他不聪明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自己什么啊，说我自己这个聪明。我们的人性里面，我们很喜欢告诉别人我很聪明啊，或者说我很优秀，或者说我很出色，或者说我至少比30%的人比40%要优秀，或者70%、80%的人要优秀，要出名。我们很不愿意，或者说我们很难去愿意把自己放在第一的一个位置上，然后去看别人比自己要更加的强。所以耶稣端起脚盆去给门徒洗脚的时候，耶稣是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一个位置上。从事实上来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谁有资格可以夸口，可以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爱心的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柄的人，这世界上我有一个人有资格，就是那一个端着脚盆去给门徒洗脚的耶稣。他讲不是骄傲，他讲是事实，因为确确实实他是那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最智慧的一个，谁能够与神的儿子的智慧来相比？也确确实实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人，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可是当他都俯下身子去给别人，去给自己的门徒洗脚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所有跟随他的人来，跟随他的人，那就是我们身上没有夸口、骄傲跟狂妄的资本。人生需要去找对的参照物，如果你找了不对的参照物，你很容易会陷在一种自我麻醉的状态里面。你不能够去找比你差的参照物来作为你人生的对比，因为你越比你会觉得自己越了不起。所以作为基督徒而言，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参照物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成效，无论我们成功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需要把自己拿去跟耶稣基督来相比。因为当我们把自己拿去跟主来相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 原来我们所做的算不得什么，从我们自己这个生命本身而言，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所以谦卑里就是为了要我们去谦卑下来，放下我们自己的身段。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尚且愿意为我们降卑，为我们身在马槽当中，为我们伸展在拿撒勒，成为别人眼睛当中木匠的儿子。何况我们这些原来渺小卑微的人，这是谦卑里的意义。那分饼跟分杯，我们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那这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所留下来的一个仪式。那这个仪式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为了要纪念他。所以我们要注意，任何一个仪式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参与的人明白这个仪式的意思。如果说参与这个仪式的人他并不明白这个仪式的意义在哪里，那只是外表一些很特别的动作而已，没有任何心灵的触动，或者说对你来说没有个人的这个任何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经常会打一个比方说，婚礼上最重要的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这是一个婚礼有意义的基础。可是这个婚礼上两个彼此相爱的人，这个爱我们是看不见的，对吧？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心里面到底想的是什么。那因为现实生活当中，除了有两情相悦的婚姻之外，也会有条件式的婚姻，也会有这个被迫式的婚姻，也会有政治式的这个婚姻。那个婚礼上可能非常非常的热闹，可是那个婚礼对于参加婚礼的这两个新郎跟新娘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只是找到一个法定的日子，然后确立他们的这个身份，那所有其他的一切其实也就是走过场而已。所以婚礼这是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之所以有意义，是这个仪式里面有两个真的愿意去付出自己所有去爱对方的人。那无论这婚礼简单或者复杂，这个婚礼都是有意义的。洗礼也是一样啊，洗礼也是一样。如果洗礼的人他不明白这个洗礼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个仪式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那可能他在这个仪式当中他所能够感受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有一次在东北，因为那个时候那边没有神职的这个人员，那他们不能够举行洗礼，所以呢，我那时候是牧师，所以我就到那边去给他们洗礼，所以所有的前期工作都是当地的教会来做的。那但是那一次呢，有一点紧急，所以呢，有一个人他是来教会聚会蛮久了。但是不是太正常，他在洗礼的前一天呢，就要求要这个洗礼，然后教会商量了以后说那就好，那就给他这个洗，然后也对他做了一些基本信仰的一些培训，然后告诉他们明白说基本的信仰是什么。结果呢，那天我给他这个洗礼然后他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他跟我讲第一句话，他还在敬礼池里面，他跟我讲第一句话说：“哎，詹姆斯，我没看见鸽子啊。”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句话吗？因为有人跟他讲说，耶稣当时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时候，天忽然开了，然后有声音这个出现，然后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这个身上，他就认为说，这个每一个洗礼的人都会看见这个鸽子，都会听到这个声音。那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洗礼是什么样的？结束以后我说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洗礼是什么样的意思？因为我让他能够明白。他说洗礼就是我们人脏嘛， 所以我们需要洗嘛。我说这脏是外面脏还是里面脏啊？因为罪的脏是在什么？是在里面。那我们一般都是说我们罪性里面的这个洁净嘛。那可能他说哦，外面也脏，里面也脏。他说我确实两天没洗澡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所以我就跟当地弟兄姐妹说，我说我们需要特别为这个人来有一个这个查经，然后也不枉因为让他可以明白这个洗礼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洗礼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所有一切的亏欠被主的宝血所遮盖，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圣餐礼的含义就是要让我们去纪念，纪念谁呢？纪念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饼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杯就是代表杯里面这个葡萄汁，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教会在举行圣餐礼的时候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说，哎，我们什么时候要举行圣餐礼，大家要去预备自己的心灵。因为第一，我们需要来向神来认罪来悔改，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隐而未显的罪，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如果不仔细去思想也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不恰当的一些行为言行跟这个举止，那我们需要求神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来覆庇我们啊，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人，我们需要上帝恩典的赦免。那第二，我们需要求神能够借着这一个仪式，让我们真的时时刻刻去记得，去明白，去知道上帝带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厚。我们在曾经有一个人留下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遗忘是可耻的，就是一个人如果他的一生的经历当中他不能够去记住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很重要的一些人，或者说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忘记了，如果是他自己故意选择去忘记的话，那这是很不对的一件事情。那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曾经有很多人陪伴他走过这一段的时光，可是他不选择去记住而选择去忘记，反过来说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个很冷血很无情的人。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忘记的，最不能忘记的事情就是神带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每一年感恩节的时候，我都会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基督徒的感恩节不是这一天，而是一年的365天，因为上帝带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奇妙的恩典，每一天都有恩典。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爱的是如此深切，爱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去吃这个饼，当我们去喝这个葡萄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预表主的身体，这是预表主的血，为你为我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而舍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所以这是圣餐礼的含义。那我也知道说我们当中还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没有受洗，那我也是有一个心愿，希望我们所有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快一点来进行这个受洗的这个查经，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对信仰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明白圣经里面的道理，我们也能够尽快的可以在主里面去享受神更丰富的恩典和祝福。所以虽然可能这一次我们还不能够来参加，但是我希望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这个圣餐礼，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广阔高深。 我们现在我脑子里有一个计划是，我知道大家平常的时间比较忙，那要聚在一起也不容易。我以前曾经试过在网络上的这个查经，我们可以一起约一个时间啊，这是针对这个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约一个时间在周中的某一个网上，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一起上网，可以一起来这个讨论。那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了解圣经、去明白信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有内心里面有这样的愿望，你也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圣经里面的道理，那你上会之后就跟我讲，我可以把你这个放在这一个 group 当中，我们可以一同来查考，我们也可以一同来经历上帝在每个人身上的祝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这一个圣餐礼。那我们也请大家安静。那我们参与的人呢，我们要先到后面去。那事情呢，可以跟我们来弹一首歌。那我们等一下就开始我们的圣餐礼。所以大家不要动，大家仍然坐在原地。谢谢。